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育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哦。你的个人观点决定了你的教育模式。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这是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记录整理原定。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来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da.net 那看我们是怎么再回答问题的哦。有一次就是因为我的小孩五年级了，所以我想要让他上文言文的课哦。在台湾的孩子就是五六年级，然后接下来就会去上到所谓的文言文。好，那在他进入国中以前呢，也就台湾的国中哦，尤其是很好的国中，他们其实会要求孩子背注释，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哦。那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这一块。那我之前的 podcast 也有讲说我怎么去看文言文的这一块。那其实我有几个教案，其实就是国外的教案哦，早期英国人那段时间做出来的所谓的文言文的教本。那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出版社现在其实是已经换人了哦，那个跟我之前联系的那个老板的人是不一样，就是在革命之后，然后发生那些事情之后就没有，那就换了人了。那所以他们的教案教材我后来看其实也没有这么的 OK。 那文言文的里面的概念哦，就例如说他们用两个人，两个军的带领的将领在讨论一个案，作案做军事布局的状况。那他不会叫你整篇翻译跟注释，我们在考文言文就注释而已，他会考虑告诉你 A 的立场是什么， B 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带领军队的风格是什么。也意思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在讨论，在讲那个军事的带领模式。那他怎么去处理前一个人带领的军队，然后后来他怎么去把军心弄起来。那一刚开始他全部都是文言文，可是呢这边的教材会告诉你说那几个字把它弄起来，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接下来就会开始问你 A 的论点是什么， B 的论点是什么。他有照他这个预测走向，我论点有可能推论走向走吗？结局是不是照他的内容去走？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整篇两个人用文言文在记录的一个对话模式里面，或记录模式里面，可以去分析这两个主将他带兵的方式跟思维逻辑，跟他的严格度跟奖赏制度有哪里不同。你了解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整个台湾的教案就是在告诉你文字，然后给我注释跟翻译出来。可是问题在于是这个教材里面给你一个文言文，然后大概比较重要你可能会误会的几个字，请你去讲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他讲这两个人在这个思辨里面的布局，在这边的思维，在这边的逻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些国家的人在写这个作业的时候，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是会觉得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往前动，而我们必须要是压抑的所有自己的不懂，然后去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哦。那有一天我在社群里面回答了，就是说小孩遇到鬼的状况的，那我就讲了第几组的状况，我就讲了佛教的状况或什么的。那结果就有一个人就回答，哇，立方可以回答的东西好广。那并不是我可以回答的东西很广，而是我一直在，就是因为我曾经在命理界、政治界或干嘛，我在思维的方式是我希望把前因后果的脉络弄懂，而不是只是告诉你一个话术说你就跟小孩讲什么就好了，得记住就是道教或怎么讲。好，他其实是有个前因后果脉络的，所以我在认知营里面也一直在这样。但是当这个前因后果脉络我搞不清楚这个孩子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个前因后果脉络我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要找出这个方法论，找出这个逻辑思维，找出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哦，这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概念。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想这件事 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所以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对所有的事情是想要知道脉络的，是想要知道后面逻辑的，是想要知道真实的故事的，而不是你告诉我这个字叫做什么字，我就要去背，我就要去记忆，我就要去做这样子哦。所以后来我就在看这样子的逻辑的时候，不行，我就跟他去做所谓的就是找一个就是老师来教，那他就教所有的孩子哦。那在这整个过程，他们要交作业，结果呢，我就发现我儿子在作业写，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因为文言文古文以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先把古文做标点符号之后，把古文做标点符号之后去看他断句对不对，就是去看他断句对不对，然后再用白话文解释出来。如果你根本误会了他的意思，那你一定标点符号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老师的论点是，当你去看了文本之后，你解释的方式不对，那你逗点的方式也会不对。可是这一个点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他其实不一定。为什么呢？尤其是四五年级，他们在读的文本跟白话文的东西很少，他们几乎都是风景文、感动文，然后这种文本哈。那对于文言文里面古人在谈论的事情里面，它其实跟台湾目前国小国中的选文的走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小孩有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是不一样。好，那于是我就发现了我儿子在做逗点跟句点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其他小孩在逗点的，是不是逗在这里，是不是逗在那，也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点在于是点在这里对不对，逗在这里对不对，句点在这里对不对。好，他在一个对错观里面，所以他在讲这里是不是要逗点。所以当然有很多小孩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问你这里是不是要逗点，这里是不是要句点，这里是不是要什么点这样子哦。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糟糕，这个不行齁。于是呢，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不行，因为我儿子就会开始问我，妈妈是不是逗点在这里，妈妈是不是要怎样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带领孩子去想这件事。那这另外还有一个小孩的状况在于是，例如说你家的小孩讲话就很少字，今天我觉得天气有点冷齁。那也意思就是说，如果照他这样子的说法，今天逗点，我逗点，觉得逗点，天气逗点，有点冷，句点。好，那等于是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哦。其实包括很多人，其实我常会在讲一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在讲口呼吸的状况，口呼吸的状况是因为他呼吸不过来，所以他会断点在他想要呼吸的地方。我讲不完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用在我想呼吸的对方，就今天天气很冷，大家一起，然后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他就是这样子断点的。好，因为他连念都没有办法念整句，那他怎么有办法理解这一句？也意思就是说，当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句是连在一起的意思，他连这一句都没办法念好，那他怎么理解这一句？他这一句就只是认字，他并不是一句话所要传达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有很多的小孩，他在这个断句的过程里面，他无法理解文本，所以很多的小孩就觉得每个字我都会，我怎么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好，那很多的小孩其实一直卡在的是断句断错位置的问题，然后很多的父母其实不会带领着孩子去念课本，然后念到一字一句一句顺，尤其是一三五年级。好，那尤其是五年级，因为五年级已经进逻辑了，所以就是必须要在这一块去用。那我那个时候看到我儿子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就会跟他讲再念一次，念顺一次，再念一次，念顺一次，可是在这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于是我马上开了电脑，然后做了一个叫做标点符号想想看的这一个教案。他已经在 Teacher Pay Teacher 里面了，所以其实我推荐给很多你们没有办法，这小孩子讲话会断句断错位置，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讲一整句的小孩去 去看，然后甚至你一直要他讲长一点，或者句子连串在一起，他觉得妈妈在刁难我，你知道意思就好了哦。那甚至他还会这样子用关键字来抓，很多的小孩就是用关键字抓一抓，然后去写答案，这样就好了，就用关键字来抓。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思维。那你怎么去思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那你怎么带领小孩去思考这一件事是很重要。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教案，然后我就告诉我儿子，就是说，好，我就把前因后果写起来，然后就让孩子去看所谓的断句的问题，就是去让孩子去看断句的问题。所以这个教案是在 Teacher Pay Teacher 的，叫做标点符号想想看。那我觉得他就是训练孩子去理解你为什么要去用他这样子用的。所以例如说，我会教他们说，让我们吃吧老师跟上引号，让我们吃吧逗点老师跟让我们吃吧老师跟让我们吃吧老师。好，逗点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后面是惊叹号问句跟句点，意思是一样吗？好，那这样子的训练的背后原因是想要让孩子理解逗点的位置，句点的位置，它等于都是文字，但传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标点符号它重不重要？重要。甚至你有时候在看很多的文的时候哦，你看有很多的那个脸书的贴文，你会看到有些人完全都不写标点符号的哦。那其实你去看那种不写标点符号的，其实他也，你就会觉得那什么意思啊，看都看不懂哦。其实他也是处于那种他自己没有把思维搞得很清楚的那一种。所以他的思维盲点其实很快的，我就会抓得出来说，这个人有什么思维盲点或干嘛。那请了解一件事情哦，就是他不理解标点符号影响到他的阅读，然后他的阅读的方式跟，因为他是断裂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把整句的意思搞懂，他没有办法搞懂整句的意思，他当然就没有办法搞懂整段意思，他没有办法搞懂整段的意思，他就没有办法搞懂整篇的意思，所以他就会被列入于说，我就是不会啦，我就是笨啦，我就是不会读书啦。好，那恶性循环的方式之后，他就更不会。可是当我现在知道有些小孩去卡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要去训练他可以把逗点符号放在对的地方。好，这时候他就会变成放在这里对吗？放在那里对吗？它是一个对错的价值观，它并不是说这个语句原来我放错位置，传达的意思就会不一样哦。那因为我儿子有点书写障碍，所以其实我这一句话就是我会带领孩子去思考。例如有一句句子是，我喜欢你不过我也喜欢巧克力，我喜欢你不过我也喜欢巧克力，跟我喜欢你逗点不过我也喜欢巧克力，跟我喜欢你不过我也喜欢巧克力，逗点在不一样的地方，我喜欢你逗点不过逗点我也喜欢巧克力，这都不一样的一个思维逻辑，不一样的答案逻辑。然后所以其实我儿子才会觉得哦，所以逗点乱标就是会不一样嘛。那这个教案是少见的，是少见的，我一边文本一边有给答案，一边有文本也有给答案，但是不一定答案是全对的，我觉得会比较建议你去看小孩的状况会比较好。那我在整个后面哦，就会有点类似是，像我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讯息哦，因为我一直在生病，就有一个我妹就写问我说，你好，逗点一点了，逗点没有问号，我就是他在写什么，你逗点好一点了，逗点没有，就是他换了好几个逗点方式，我就觉得你把帮帮忙练一下，我哪里画乌啦哦，就是逗点的位置，然后我就给我儿子看哦，然后就一直在笑啊，这个是阿姨给我们的字哦。那其实如果比较中高年级的时候哦，我会比较建议从后面开始，后面呢我就去收集到一些古人所做的断句的位置不对而产生的小故事，就是这小，例如说天下雨天天流我不流这个故事，或者是说好，例如从前有一个小镇，这个地方竟然一个公共厕所都没有，于是许多人在街道上的一条小巷子里面解决大小便，这让巷子两侧的居民非常的生气，他们对这种情况感到很 很厌恶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民请来了一个文士哦，书生，希望他能写告示来警告这些行为不当的人。这副告示上面写：行路人等家路人定哦，不得在此大小便。然而这个警告没有什么效用哦。有一天，有一个人正抓到一个正在小便的男士，就问他说：我们已经贴出告诉了，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不听警告，执意在这里大小便呢？那个男的就说：诶，上面明明写行路人逗点等不及，等不了了，你知道尿急等不得，然后逗点在此大小便，你就在这里，你这个行路人，你如果已经等不及了，我弟就等家帮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大小便吧。哇，那你看逗点不一样，产生的意识就不一样。我儿子在看完这个故事笑到一个不行，你知道吗？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哦，例如说就是唐伯虎的好朋友祝枝山，他常常去人家那边，然后就把人家题字。可是以前没有逗点符号嘛，所以他常常就是惹人家生气哦。例如说他常常被人家生气，他就写，我就这篇文章就写他曾经对了对联而引起不小有趣的笑话。就是有一个财主，他盖了一个新房子，然后请祝枝山写了一副对联，他就写了：此屋安能居住，其人好不悲伤。哈，就很生气啊，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吉利的话，然后他就觉得我哪有不吉利，他就说我念给你听，他写的是：此屋安能居住，其人好不悲伤。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其实他所传达的意思就完全相反。所以后来我儿子在看完后面的一个这个故事之后，于是他就再去写前面的我跟他讲的故事，就是写的东西：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我就用不同的标点符号，然后在文本里面，然后让他去写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样思考的。那里面有两个就是所谓的比较白话文的一个状况哦。例如说，从前有一天，一个老师在黑板写下一句话，要求学生帮忙断句。这句话是：女人没有她，男人什么也不是。一个男生断句为：女人逗点没有她，男人哦逗点什么也不是句点。这女生就写说：女人逗点没有她，逗点男人什么也不是。在逗点的这个状况里面所呈现的我们各自解读的不同，所以我就会把这一些东西就是在放在前面的案例里面让孩子写写看。如果你在前面的已经看到说哦，像祝枝山的文言文了，他已经不太会了，那你就让他翻后面的故事让他理解。很大一个练习在于是我去练习原来注音符号在不同的地方哦，那原来会有不同的意思，甚至它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笑话，什么样的误解，我就把这些故事放在最后面。那有些人他会先提前先看故事再去写，有些人会先写再去看故事。他很大的一个重点在提醒孩子，并不是标点符号放在哪里才是对的，然后而是标点符号放在哪里才是真正作者想传达的意思，或者是你想传达的意思。这个东西文字跟语句代表的是一个意思，你要把它这个意思讲清楚。所以当你去跟讲，你讲清楚啊，我们再讲一串试试看。我那天有一个小孩，我生日，请你吃好，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丽芳姨今天因为是我生日，所以我请你吃这个好吗？好，那讲清楚。好，如果今天并不是，今天如果今天不是他妈妈也是活动带领员，或者是他也曾经来上过语言班，基本上我才不会去用这样的方式，我就好，生日快乐，赶快拿走，你听到意思吗？好，可是你明明发现这个孩子的断句是不对的，他传达的意思是凌乱的，但是他很清楚这种凌乱的传达，妈妈跟大人都可以 catch 到他的意思，所以他也会达到他的目的。那久了，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练习传达到真正的意识点哦。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教案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大一个状况，就是你遇到孩子 子的什么状况。我觉得他的认知在于对还是不对，我现在要调整他，变成的是一种原来是语义传达的问题，并不是对错观的问题。例如说同样一句话在这里这样标点符号是对的，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一种标准答案才是对，就是男人对他来讲是女人，没有他男人什么都不行。好，那女人就选女人，没有他男人什么都不是。好，这个东西在于是我是不是真正的在传达我自己对男女价值观的一个思维，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真正这个女生传达了她的思维，而这个男生也传达了他的思维模式，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对错。所以我儿子一直在讲，是不是勾在这里，是不是逗点在这里，是不是逗点在那里，是不是逗点在哪里，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去知道哪里对哪里错，哪里有什么样的状况哦，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点哦。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去把这件事情搞懂，然后怎么去把这件事情逻辑化是很重要。我常常会讲说遇到孩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找出他的卡点，然后去更改他的认知。所以他并不是在想说诶这一题答案是不是在这里，那一题答案是这一题哪一个勾点，他其实才可以传达文本前后的意思哦。那这个东西有助于孩子以后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去想要揣摩他刚说什么，这里又说什么，他真正的意识是什么。语言是在传达他的想法跟意识的，而不是在讲我讲对话还讲错话。文字也是在传达是我有一个知识，我有一个价值，我有一个逻辑，我在用文本或书本在传达我的真正的意思的，所以不代表我有对还是错，是所以我就说我们跟书本在对话。所以我很清楚说，如果我儿子在逗点跟分号的这个过程里面误以为这个东西有放置的对错问题，那么他接下来就会用这样子的学习法去面对所有国语文教学，而并不是用逻辑说他在到底想讲什么。那如果他是在做他想讲什么，那我就会在想这个经济学家出了这一本书，他的主要论点叫他到底要阐述什么，跟这个经济学家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把它引用过来说这个人家说的，你看那个他是诺贝尔得主呢，这么的有名，你看他说的是对的。可是你修经济学的人，或者是你就修很多事情的人，其实你要了解，就是我今天推论的这个逻辑跟经济学的一个思维，我也有可能被推翻，这是我的思维逻辑，可是我也有可能被其他的，例如说经济学就很多学派，什么凯恩斯学派，什么什么学派一堆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并不代表是谁是一个最重要对还是不对，而是每一个学派它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政治经济也是，社会学科也是，数学学科也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我用数学的计算是在对话我的思维模式。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数学这一个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思考的吗？好，那我并不会说你怎么这里写错了，那里写对了，这里写对，我就会问他为什么你是这样思考的。因为对我来讲20+20绝对不太可能，他都已经是20的，不太可能变成个位数。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逻辑，我是怎么思考，你的答案不合理，你又是怎么思考，你会觉得二位数加二位数会变成个位数，就是我会去跟他在聊这一件事情。所以包括怎么订正他的文本或干嘛，我都会用这种所谓的你是怎么思考的，你可以告诉我嘛，而不是这里就对啊，那里就错啊，这里就是应该要放那里，那里应该要放这里哦。然后包括你这里就讲不清楚啊，你讲清楚一点呢，你断句断错位置了，你怎么可以在这里传去，你这样传去不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已经跟很多的妈妈在讲说诶你的孩子的断句有问题哦，所以我后来就在我儿子这件事情在想，对，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让孩子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要求他断句的问题，为什么你这么要求他把事情讲清楚讲 讲明白讲完整哦，所以我后来就做了这个想想看标点符号的 Teacher by Teacher 的教案咯，那提供大家可以思考然后可以去运用哦，那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去在这里去做到你们的运用的方式，那协助孩子理解你们，然后你们也理解孩子的状况，孩子知道说你为什么在为他们做，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